上回书咱们说到曹孟德横槊赋诗，曹操这首短歌行做得非常好。从这首短歌行里可以看出来，曹操思贤若渴，悲歌人生，感慨大业未成，人生短暂。所以后来鲁迅先生对曹操的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，说曹操能够面对现实能写出这么有感情的诗歌是相当不容易的。曹操看见乌鹊南飞，想起了天下的贤士大部分南来而归了刘备，归了孙权，自己当然是很难过。所以最后曹操说，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，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。山不厌高，水不厌深，说这高山永远不会嫌弃尘土的堆积使它越堆越高，海呢它也不嫌弃细流的汇集能使它越来越深。这两句就比喻曹操招纳贤士，收罗人才是越多越好。周公吐哺，我们念过书的人都知道周公一日三吐哺，曹操希望自己像周公那样来接待天下的奇才，接待天下的贤士，使天下人心归服，统一天下。周公是谁呢？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，周公叫姬旦，他是武王的兄弟，周成王的叔叔。因为周武王死了之后，周公辅佐成王，成王年纪太小，所以周公摄政天下受到了天下百姓的拥戴。周公这个人非常谦虚，一目三卧发，一饭三吐哺啊。说周公正在洗澡呢，突然间有人来拜访他，周公希望有人来建议他一些能够治理天下的策略，所以赶紧不洗澡了，就把头发握起来来接待贤士。一目三卧发呀，洗一次澡三次接待贤士，一饭三吐哺，吃着吃着饭有人前来拜访，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，前来接待先生，接待贤士，来讨教治理天下的策略。所以曹操把自己比成周公，说明自己求贤若渴，建功立业的心情。我要能像周公那样招揽天下人才，完成一统汉室的江山大业，我心愿意足啊。曹操吟罢了这首短歌，这些文官武将一起合唱，鼓掌喝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唰的一下就给曹操脸上泼了一盆冷水。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这个人姓刘，名父，字元颖，是曹操的老乡，沛国人。这个刘府不简单，是曹操的功臣，当初在合肥创立周制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学校，广屯田，兴治教，功绩非常卓著，而且此人才华出众。那么曹操为什么大兵南下，把扬州刺史刘馥还有蒋干这些人带来呢？曹操不光是带他们两个人，曹操带来100多人。因为曹操得了荆襄，认为自己大兵过江灭孙权，就能得下江东孙权6郡81州的事业，带着这些人将来得了江南之后好安排地方官员。所以曹操命刘馥为扬州刺史。其实扬州并不在曹操掌握之中，扬州在孙权的管辖之内。让刘馥为扬州刺史，那曹操的意思就是我灭了孙权，你就走马上任。曹操认为这一次准能成功，是骄傲已极了。扬州刺史刘馥啊，也确实认为自己在曹操面前立下不少的功劳，所以他听曹操一说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，他觉得有点不吉利。不吉利你也不应该说呀。这个刘馥确实有点不达时务了，现在什么时候？ 曹操认为自己大兵南下准能成功了。曹操此时骄傲已极，他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反对他，而且今天大宴文武权臣，曹操刚刚唱完这首短歌，你当着所有的文官武将，你要说不好听的话，那曹操能接受得了吗？刘辅站起来了。丞相，在此大军相对之际，将士用命之时，您怎么说出不吉利的诗词呢？曹操一听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双眉一挑，细目圆睁，把槊往下一摁。元颖啊，我有哪几句歌词不吉利？丞相，好比您说吧，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无枝可依。您怎么能说我们要同东吴决战是无家可归呢？啊！曹操怒火腾的一下往上一冒，心说你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文人，竟敢在此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袁颖啊，我要像周公吐哺那样叫天下归心，你根本不懂，竟敢破坏我的诗兴。那曹操手里攥着兵刃呢，金顶枣阳槊，曹操一抬手，这槊奔着刘馥的胸膛。这刘馥啊也没防备，他万也没想到曹操敢拿槊刺他。这金顶枣阳槊奔了刘馥的胸膛往前一扎，刘馥哎呀一声就倒在船板之上死了。这一下把全船的人全都吓坏了呀。稍微停了片刻，马上有人出来说话，丞相，丞相您醉了吧？曹操心说我醉了，我醉了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我心里不明白我能唱出这首短歌行吗？所以说曹操为什么用金顶枣阳槊刺死扬州刺史刘馥，这正是因为曹操骄盈自负，翻脸无情。咱们读过不少的历史书，有多少历代的帝王对待功臣不是这样啊？只能够同患难，不能够共富贵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谋士张良、张子房在刘邦登基之后要告病归林？为什么范蠡要同西施隐居？所以说刘馥确实不达时务，你再有功，在这时候你也不能在曹操面前输出这几句话来，曹操能不恼羞成怒吗？刘馥倒下了，血光崩现，嘡啷啷，曹操把槊往船上一扔，身子一摇晃，来搀我来，就好像真喝醉了一样。旁边人伺候曹丞相，赶紧把丞相扶回宝帐，当然大家叫不欢而散。谁敢动刘馥？曹操没传话，可是曹操在宝帐之中折腾了半宿，酒也醒了，他也觉得不太对劲，十分后悔。天亮了，来呀，请程昱、程仲德巡幽巡宫的。两个谋士赶紧来面见曹丞相。丞相，二位先生，刘馥之事是昨夜我喝醉了，抬手一槊刺死，太对不起袁颖。酒误事，今后我曹某应该戒酒。程昱跟荀攸只能是劝曹操吧。丞相您别难过，现在只有把刘馥的儿子叫来，多加封赏，厚礼安葬刘馥也就是了。好吧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仲德呀，你把刘馥的儿子刘琦给我找来。刘琦进帐了，父亲被曹操刺死了，还得给曹操跪下，流着眼泪双膝跪倒，拜见丞相。曹操亲手把刘琦搀扶起来， 用手轻轻摸着刘熙的肩膀。刘熙呀，是我喝酒喝多了误伤你的父亲，现在已然追悔不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望你不要记在心中。我要以三公之礼厚葬你的父亲。谢丞相，是我父亲酒后冲撞了丞相，我怎么能记恨丞相您呢？好吧，我马上调500军校，随你护送你父亲的灵柩回家乡入土安葬，待你孝满之后，接替你父亲出任扬州刺史。谢丞相。第二天，曹操亲自把刘父的灵柩送出营外，回到中军保障之后，知日的中军官立刻进帐禀报，回禀丞相，水军大都督毛玠、水军副都督于禁求见。好，换他二人进帐。毛玠、于禁两个人走进中军大帐，插手施礼，拜见丞相。二位都督见老夫何事？回禀丞相，军中大小的船只全部配搭连锁好了。旌旗战具也全都准备齐了，请丞相调遣客日进兵。好，待老夫亲自过目。两位水军都督毛玠、于禁就陪着曹操来到水寨，登上了中央大战船。曹操一看，水师大营布置得十分整齐，所有的战船有30只的，也有50只的，也有40只的，用铁索连在一起了，上边都铺着又厚又宽的木板子。再看长江的水，水浪往上一打，哗啪啪啪，这船也不晃。这兵士们在船上站着，一个个精神十足。曹操心说，这回好了，兵士在船上如同在陆地，无论江中潮起潮落，风吹浪打，也不用害怕了。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让所有的战将全身披挂整齐，来到中央大战船上候令。大家来到中央战船，全都给曹操施礼，我等拜见丞相，退立两旁。众战将往两旁边一退，依次站好。众位将军，我大军马上要跟东吴交战了。现在我江北大营连营300里，从今日起，水军要服从毛玠、于禁的指挥调动，战舰要重新调整。江岸的马步军大营，老夫亲自指挥，也要重新安排。江中的水寨，还有江岸大寨，全都布成5方大阵，便于指挥调动。紧接着曹操就传下了命令，在水寨之中，大将文聘指挥左军按东方架一木片打轻旗，到夜间呢就掌青灯为号，派大将李通指挥右军按西方更新金片打白旗，夜间掌白灯为号，要派大将张合指挥前军按南方丙丁火片打红旗，到夜间掌红旗为号，大将吕虔为后军指挥按北方人鬼水遍打黑旗，到了夜间以黑灯为号，中央按戊己土片打黄旗，夜里以黄灯指挥，由水军大都督毛玠、于禁坐镇中央。然后又传下命令，江岸的马步军大营大将徐晃、许公明指挥前军按南方丙丁火打红旗，夜间掌红灯，大将李典、李曼成指挥后军按北方人鬼水打黑旗，夜间掌黑灯，大将岳进指挥左军按东方架一木打青旗，夜间掌青灯，大将夏侯渊指挥右军按西方更新金打白旗，夜间是白灯， 中央大寨按中央戊己土打黄旗，夜间是黄灯，曹操坐镇中央大帐。然后曹操又传下命令，让大将夏侯惇、曹洪为水陆的机应使，大将张辽、许褚为护卫兼战使。所有战将接令之后，曹操又吩咐毛玠、于禁：“在，在，你二人立刻操演水军，老夫以众将观战。”遵令。毛玠、于禁立刻手持令旗，指挥水军，就听见哒哒哒，不如。炮响、鼓响、号响，这时候水寨之中就后令出发了。毛玠、于禁把令旗一摆，水中的各路战船分别由打水门而出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西北风就紧了，战船上立刻拽起了风帆，在江中冲破激浪，是稳如平地。兵将高兴啊，站在大船之上，任凭风吹浪打，各持刀枪棍棒，杀呀，逃啦啦，杀呀！水军们是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就在战船之上对练比武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由打水寨之中冲出50只小船，就在这些战船当中来回巡视穿梭，呐喊高声，鼓舞士气。这将士们杀声震天，船只往来交错，旗帆不乱，曹操看的是心中大喜。好，曹操手捻胡须，用手指着江东：“周瑜呀，周瑜，老夫要大破江东，这乃天助我也。”凤雏先生先来连环计，铁索连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周郎啊，娃娃，你也太傲慢了，竟敢藐视凤雏先生，你必败无疑。曹操现在志得意满，神气十足，可是谋士程昱、程仲德听着心里不是滋味，赶紧过来了：“丞相，您看，让老夫看些什么？丞相您瞧，这么多的战船全都锁在一块，倒是不错，可是有利就有弊呀。”“那你说利在何处？”“丞相，当然利在平稳，弊在何方呢？”“丞相，您用兵如神，难道您看不出来吗？弊在呆笨呢。如果两军决战，周瑜要用火攻之计，放火火烧战船可就坏了，咱们一只船也跑不了啊，船全连着呢。如果咱们船要不连在一起，着了一只船，其余的船可以跑啊，就是烧着了几只战船，剩下的战船全都能躲开顺江而走，他想烧咱们就成功不了。丞相，火攻之计可不能不防。”哎呀，曹操笑了笑：“中德呀，你想的确实挺远，可是对眼前的事情并没有全都看透。”行军教授谋士荀攸、荀公达听见这几句话也过来了，因为这一次83万人马沿长江下寨，要灭孙权，要灭刘备，两个主要的谋士就是荀攸跟程昱。荀攸能不管吗？“丞相啊，我看仲德说的对呀。”“公达呀，既然你们都说对，我来问你，现在是什么季节？”“丞相，这是隆冬季节。”“超啊，你们再看那浩瀚的长江。”荀攸跟程昱举目一看， 只见江水波浪滔天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这两个谋士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，也有点糊涂了。丞相，江水是滚滚而流啊，
嘿嘿，什么风吹得江面波浪翻滚？
哦，两个谋士明白了，丞相指的是西北风。
丞相，是西北风吹得江面波浪翻滚。好，我再问你们两个人，说我军扎于何处？
曹操说到这儿，把身形一晃。丞相，我军兵扎北岸。
这不就得了吗？现在是隆冬季节，刮的是西风跟北风，我军又扎在北岸。周瑜在南岸，他怎么能用火攻计纵火来烧咱们的战船？如果周郎敢用火来攻打北寨，西北风一吹，火全烧回去，他是放火自焚。谁能自己烧自己呢？周瑜又不是笨蛋。现在如果不是隆冬季节，而是十月小春季节，我怎么能不防备周瑜的火攻之计？我绝不会把战船连在一起。
曹操说出这番话来，所有的战将在旁边全都高兴。
对，丞相高见，用兵如神。
谋士荀攸看了看程昱，程昱轻轻摇了摇头，这二位是心气相同，心照不宣了，有道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。可是两个谋士想起了刘馥之死，俩人谁也不说话了。
曹操一看众战将全都佩服自己，心中高兴，来呀，传老夫的命令，所有的战船落下风帆，各归水寨听候调遣，随时准备与周瑜决战。没想到曹操的话音刚落，有打武将之中走出两位战将来。
丞相且慢，我们虽然生在幽燕之地，不习水战，可是今天愿意在丞相面前讨一支将令，到三江口大营斩将夺旗，以示我军军威。
曹操心说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顺声一看，原来是袁绍手下两员归降的战将，一个姓焦叫焦处，一个姓张叫张南。
好啊，二位将军精神可嘉，可是大战船依然连在一起。
丞相，我们不用大船，只用小舟。
小舟？
二位将军，你们生长在北方，乘小舟作战可不如江南的水军呐。东吴的兵将久在江中作战，不怕小舟颠簸。你们两个人可不要拿自己生命做儿戏。
这曹操呢，还真有点关心他们，没想到这二位挺逞能。
丞相，要用大船合作为旗呀，我们既然讨令就有勇气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干受军法处置。丞相，就请您给我二人20只小舟，我们各带一半，今天就杀到江南水寨，一定斩将夺旗而回。
下回再说。